我哋好敬仰嘅使徒保罗，佢曾经讲，佢话我系大有忧愁，心里边时常伤痛，为我嘅弟兄，我骨肉之亲，就系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都愿意。然后佢继续话：弟兄们，我心里所愿，向神所求嘅，系要以色列人得救。保罗是一个热爱同胞的人，他心里面觉得我怎样可以让我的同胞得蒙拯救。保罗是我们所熟悉的，保罗亦都很多时候影响了我们。在旧约里面有哪一位可以跟保罗相比呢？有人形容耶利米是旧约历史当中最勇敢最优秀的圣徒。耶利米书是很独特的一卷书，这卷书不单止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到去介绍耶利米的生平，而且亦都将耶利米的言论、耶利米所发表的谈话，特别他内心里面的感受，是很清楚表白出来。耶利米书不容易看，因为很长，而且耶利米书呢有时又将他的生平和他讲的东西是混杂一起。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从耶利米的身上看到一样东西，感受到这一位的先知他的心灵怎样伟大，这位先知他的抱负是什么。所以现在请大家一起打开耶利米书第八章，就是刚才我们所读过的那一段的圣经。有人形容他说耶利米起到所作的这首诗是非常之感人的，可以说是耶利米书里面很动人的记载。原来这一段的记述是让我们触摸这位先知的生命。第十八节那里说，我有忧愁。誰個沒有憂愁呢？有時我們的憂愁是自己不察覺，或者有時我們沒有去注意我們的憂愁。如果你的憂愁是去到極度的時候，你就會發覺你很想將這種的憂愁呢，將這種的愁情呢是能夠表達出來。因此他問，我有憂愁，願能自慰，誰個可以安慰我呢？誰個了解我心裏面那份的受苦？跟住他說，我的心在我裏面好像發昏一樣。他的心在他的裏面真的很彷徨，心不安定，心跳加速，他心好像硬是沒辦法是平伏下來，平靜下來。詩人這位的先知就是這樣來到去表達，他裏面有一些嘅嘢真係好掙扎，到底點解係乜嘢事令到佢嘅心咁擔憂呢？十九節就話：聽啊，係我百姓嘅哀聲。原來先知嘅受苦係從佢體會百姓嘅苦難而嚟。一位嘅先知有一個好敏鋭嘅生命，他是體察得到、洞察得到周圍的苦難。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資訊很發達的社會的裏面，每天我們只要打開報紙看下電視新聞，我們就看見很多的災難。有時我們的心都好像麻木了，我們沒什麼反應，我們都不察覺這些的災難帶給我們有什麼的震撼性。但是當時這位的先知耶利米，他是有一個很敏鋭的靈，他聽，十九節他說，聽啊，是我百姓的哀聲從極遠之地而來。雖然好像那個消息的來源是離開我們很遠，跟你好像都沒什麼關聯，但是每一次当他听见有一些这样苦难的消息来到的时候，他的心就激动，他的忧愁就来了。 他就问耶和华不起石安呢？为什么我的神不起我的国家的里面，石安的王不起其中吗？耶和华就答了，他们为什么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虚无的神惹我发怒呢？原来当时以色列人犯了一个很主要的毛病，就是他们不寻找神，他们离开神。今天当我们想起我们的国家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我们的国家需要什么呢？有些人说经济改革，有些人说某一个的主意可以帮助我们的国家，到底是什么可以帮助我们的国家？会不会就因为我们国家里面有很多的人，他们不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诗人下面继续描写第20节，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原来这两句说话是一个很大的忧伤。以色列人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每一年到了秋收的季节的时候，他们就期望他们辛苦耕种的田地有收成。但很可惜，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收割的季节，每一年四月到六月就是小麦、大麦和那些禾收成的时候。但今年不知道为什么麦秋已经过，那个秋收的季节已经过，但我们田里面什么都没有。这个是一个很凄凉的景况，而一个的国家被很多的苦难，被很多天然的灾祸是一路困扰着。麦秋已过，既然间四月到六月过了，再等可以等什么？夏天未到。因为以色列是属于地中海气候的地带，所以他们呢就有很多的水果。啲水果呢包括无花果啊、葡萄啊，就会喺七月八月，最迟呢到九月嘅时候，呢啲夏天嘅果子呢就会可以有收成。但呢一两句诗呢就话俾我哋听，麦秋已经过去，夏令又已经完啦，但係我哋仲未得救。即係话就算收割唔到大麦小麦，咁我都期望啊，到了夏天的时候，我都起码有些水果可以收成。点不知麦有没有，连水果都没有，我们的盼望在哪里？第21节，先知就说了，因我百姓的损伤，我都受了损伤，我哀痛，一种的惊惶是将我找住。但这里先知想表达的就是他怎样感受到那种的灾难，那种的伤痛、啊、当听见说、啊、没办法收成，夏天又已经过去，即是说他们跟住要来的就是饥荒，跟住要来的就是他们呢会很多的伤痛。先知就说，我百姓的损伤等于我自己的损失。他愿意去认同，他愿意去体会这一个国家、这个民族的苦难，而且他觉得他真的很哀痛，有一种讲不出来那种的惊慌恐惧呢，是好像紧紧地捉住他一样。我不知道各位，自从89年一直到现在这两年里面，你的感受是怎样？是跟你没什么关系啊，看到的东西都可能是电视上面看到，北京、上海离香港这么远，苦难跟我们好像没什么关系。但是先知当时那种的感受不是，他说百姓受的损伤就等于我的损伤。因此到了22节，他再提出几个的问题，他说起基列岂没有乳香？在那里岂没有医生？我的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
呢位先知是一步一步更深刻的来到去问。一方面他察觉到一路一路灾难是越来越加深，另外一方面他感受得到这些百姓是在这里受紧很大的伤害，他们的伤害就等同我自己的伤害一样。然后他问边个提供答案，我的百姓在边度得医治。我这个问题可以分做两个层面，医治是肉体的医治呢，还是心灵的医治？中国没错有很多的需要，是表面的需要呢，还是是更深一层的需要？谁个满足他们？是不是有很多的粮食，有很多钱，中国富强啊，那中国过去的伤痛就会得医治。中国那种的伤痕谁个医得好呢？医生在哪里？他不是很多医生吗？为什么医生医不到他们呢？基列岂不是出很多的鱼香？原来基列这个地方很出名，基列呢就在约旦河的东边，那个地方呢出产一种很特别的树，这树在树皮下面呢就有很多树的脂肪，或者说那些叫树汁。那他们呢就将那些树的脂肪呢拿了出来，就可以呢提炼成为一种的鱼香，一种的香料。而这种香料呢是带有医治的作用。所以一提基列地，很明显大家就想到基列，哦，基列出产一种很出名的乳香。这种乳香在当时近东地带呢是很受欢迎的，他们呢可以外销去到其他的地方。基列岂不是有乳香的呢？为什么那些乳香医不到你们？你们岂不是有很多的医生呢？医生去了哪呢？为什么你们的创伤医不到呢？原来以色列人所感受的那种的伤，不是外表的抚摸，不是外表的医治能够呢是填补的。因此耶利米就发出一个的呼求，请问今日他们需要什么医治？可以在哪里得到？然后我们看第九章第一节，于是先知就只有发出一个很悲痛的想法，他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是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因此耶利米被称为一位流泪的先知。为什么耶利米流泪呢？因为他心灵里面充满悲痛，充满一份很深的对民族、对自己国家、对自己同胞那份的感情、那份的爱。因此他很愿意寻找一个的答案。答案在哪里？谁个能够医治他们？谁个能够满足他们？这个是让我们看见耶利米那份情的一面。但我们今天都需要来看耶利米有另外的一面。耶利米一方面的心灵很柔弱，很敏锐的观察，很感受得自己同胞的苦难，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就是非常之的坚强。圣经里面形容他好像坚城铁柱，铜墙铁壁一样。因为他另外一方面他要将神的爱是传达出来，让当时的百姓能够是回转归向神。现在请大家展开耶利米书第一章，我们来看看耶利米的背景。耶利米为什么能够带着一个这么特别的使命来到成为当代的先知？在耶利米书第一章有很生动的记载，在头那几节圣经里面就将耶利米的身世、他的家庭、当时政治的局势、国际形势都全部介绍出来。我们先看第一章第一节，他说便雅悯地阿拿特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起下边。 原来耶利米是出身一个祭司的家庭，他的爸爸就是一个的祭司。祭司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成为人和神之间的中间人，他就是要将神介绍给人认识，而是将人的呼求带到神的面前。所以祭司可以说是扮演一个很独特的角色，他要让人和神是能够和好。人有很多的创伤，人有很多的罪恶，人会走错路，但是我们的神能够医治人的创伤，我们的神能够赦免人的罪恶，我们的神能够挽回那些迷失了的人。因此祭司就是扮演一个很独特的角色，他要成为神和人之间那个的中间人。因此我相信耶利米在他小小的时候，他就看见他的爸爸，他的家怎样来到去做祭司的工作。因此难怪耶利米他的心灵里面很想扮演一个角色，今天医生在哪里，哪个人医治我百姓的创伤，怎样我百姓心灵里面那些伤痕可以得医治，哪个愿意去做，哪个是中间人，哪个将人的呼求向神来到去献呈。下面不单止交代了耶利米的出生，他的家庭背景，下面就交代耶利米到底生活在哪一个的时代，那个时代有什么政治形势。我们看第二节，他说犹大王阿扪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就临到耶利米。原来耶利米出来做先知的时候，那个的皇帝就叫做约西亚。约西亚这个王是一位很出名的皇帝，因为他呢是为当时的犹大国呢进行一个的改革。好不好，或者我们转去前面，请大家打开列王历代志下，历代志下34章，我们看看这位约西亚王是一个怎样的王。历代志下34章1-4节，为什么我们会说约西亚是一位改革的君王？我们想都想不到，第一节那里说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8岁就做皇帝，很明显是被人拱出来做皇帝。8岁的小朋友怎会治理国家？我想背后一定很多人控制他。但很奇妙，当这位的儿童慢慢慢慢长大的时候，他就体会到国家的苦难，他开始要为国家做一些事。圣经里面说他在耶路撒冷作王是3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他作王第8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到了12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众人在他面前拆毁巴力的坛，砍断坛上高高的日像，又把木偶和雕刻的像并铸造的像打碎成灰，撒在祭偶像人的坟上。他8岁做皇帝，到他第12年，就他啱啱20岁。这位的儿童已经成长成为一位青年人，开始好有冲劲，好有干劲。所以到了他做皇帝第12年，他开始呢要将国家里面的偶像是销毁，将国家里面的偶像全部拆散，然后他要进行一场大的改革。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再看回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第1章那里就告诉我们， 在约西亚在位第十三年，啱啱是约西亚二十岁改革的时候开始，到他二十一岁，神就让耶利米做先知。所以有人说神兴起两个年轻人，一个呢就约西亚王，另外一个呢就是耶利米，让他们能够是将盼望带给这个苦难中的国家，让他们是宣告希望的信息，我们的国家仍然有希望。医治在哪里呢？希望在哪里呢？就是你只要肯归向神。所以现在让我们看耶利米他怎样承担先知的职分。我们看第四节开始，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四节开始，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做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原来在一节圣经里面，神用了三个的我。第一，他说我识得你，你甚至你都未出母胎，我已经识得你。第二，他说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为圣，我是特别要挑选你的，我要将你揀出来，很不同的。然后第三，我要差派你。这三句说话很特别。第一，就是神识得我们，连你都未做起腹中，神已经预先知道，神已经明白，神已经认识你，神是很知道你。第二，神是分别你出来。第三，神要用你，神要差派你。我不知道为什么神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拣选耶利米。耶利米当时有一个反应，就说，神啊，我这么后生啊，我什么都不懂，我怎能够帮你手？但神说不是啦，我识得你，我拣了你，我分别你出来。第三，我要差派你，我要将一些工作给你，是别人不能够承担的，是你能够格外承担的，你要为我工作。有人就说耶利米这个蒙召的经历，应该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同样的经历。请问你知不知道神识得你呢？你又有没有感觉到神是特别拣了你出来呢？为什么你今天能够生活在香港？为什么你有现在的职业？为什么你有现在的地位？为什么你有现在的学识？在座或者有些年纪大的，你可能是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在大陆下来香港，为什么是你下来呢？是不是神预备了呢？神识得你，神拣了你，然后神说我要将一些工作是指派给你，叫你能够完成我所交托给你的使命。因此耶利米就承担这个责任，就去到百姓中间，来到去宣告神的爱。一方面他是流着眼泪感受他百姓的灾难，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却是要很坚强的来到去宣告神自己的话。他怎样宣告呢？请我们看第一章的十八同埋十九节，我冇揾到之后，请大家一齐读呢两节嘅圣经，十八、十九节。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原来耶利米他去到他自己的同胞当中，一方面他体会他们的苦难，体会他们那种的伤痛，那种的伤痕，他自己觉得他都是被惊惶抓住。但另外一方面他是很坚强，因为他知道这个民族所需要的，就是回到神的面前， 因此他在他们中间就好像坚城铁柱铜墙一样。他信得过，如果他将神的爱向他们传递，呼吁他们归向神，这个的民族就有希望。因此尼希米就带着一份这样的使命感去来到完成神所交托给他的工作。我不知道在座每一位，你有没有感觉到神今天将一个什么的托付交给你？可能你做着不同的行业，可能你做着不同的工作，或者你亦都有很多的机会回到去大陆，或者有很多人去做中国贸易生意，其实都要去到内地。你怎样去感受？一方面让我们体会我们国家有很多的伤痛，但另外一方面让我们是很坚强的，可以将神的爱向我们的同胞来到传出来。当他们能够归向神的时候，神就要拯救他们。最后我们看耶利米书第24章第4到第7节作为结束。耶利米书24章4至7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令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除。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没错，当耶利米出去宣告神的信息的时候，有很多人反对他，有很多人攻击他，甚至呢他是呢被下在监牢的里面。但耶利米一方面流住眼泪，但另外一方面他是非常之坚强的，将神的爱呼吁他们回转归向。求神都是使用我们，让我们在我们所接触的人当中，让我们有机会真的接触四周围很多的人，不单止香港的人，大陆里面很多的同胞，我们都能够发挥神会差派我们，神已经认识我们，神给我们有独特的使命，叫我们能够去完成神所交付给我们的工作。